各位早安，我们第三次灵修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这一部分呢比较关键，因为呢关系到怎么理解神的国的本质。所以呢，如果认定基督要在地上做王，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我们呢这样的观点啊，就要么容易走向基督教王国，把一些宪政民主理念给神化，要么呢就容易把属灵的实质给属地化了，把属灵国度的本质变成了一个靠着武力征伐在地上建立一个强力的弥赛亚国度这样的一个观念套在圣经身上。而这一切呢，都跟我们所研读的圣经是不符合的，所以求上帝带领我们对这一段的一个总体的再一次的讲解。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以下带我们到了历史的尽头，也就是最后的大审判。那到了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其实又回到了新约时代的开端。这样来看，十九章和二十章之间的关系其实和十一章和十二章之间的关系是相类似的。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宣布审判死人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大审判来临。而到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到新约时代的开端，也就是整个末世时代的开始。因为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描写我们主的降生、升天和登基为王。同样，在第二十章，我们其实是整个启示录第七个冲心的开端。正如我们对整个启示录的大结构有一个总体把握所指出的那样，所以启示录十一和十四章跟二十章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平行，虽然方法不同，两者呢却都把历史分为相同的时期。所以呢，我们看到十一到十四章，基督降生、死亡升天、登基为王，撒旦从天上被扔下来，他的控告不再显得公义。而在第二十章，撒旦被捆绑扔到无底坑，他对列国的权柄受限制，不是列国征服教会，而是教会开始征服列国。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二章，我们看到一长段时间教会有权柄和做见证，也躲避撒旦被养活，撒旦的影响力受限制。而在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我们看见撒旦被捆绑，福音时代福音广传。在启示录十一章七节以下，还有十三章七节，有一段非常严厉的逼迫时期。那二十章七节以下也有一段非常严厉的逼迫时期，也就是哈米基多顿大战。启示录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十四章十四节以下，基督仅有一次再来审判。于是我们看见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以下，基督仅有一次再来审判。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对照啊，就能够来读懂这一段经文。虽然启示录二十章所描述的事情跟前面所描述的一样，也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整个末世时代，但是呢，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显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来看。前边我们看到基督的五个仇敌如何走向毁灭，但是只剩下撒旦，因此他的战败和灭亡就记载在这一部分中，所以他既有平行重复，又有平行递进。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启示录的整个主旨得到进一步的渲染，也就是基督和他教会胜过所有仇敌。当撒旦也被 扔进硫磺火湖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仇敌可以搅扰教会，教会成为得胜者，靠着爱主就得胜有余，所以他们也真正的跟主一同作王。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得来研究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并且被扔在无底坑这样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翰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一把钥匙，要用来锁无底坑。这无底坑是深坑，有井也有盖子，这一个盖子可以打开也可以锁起来，甚至可以用印印上。因此请记住，这一切都是象征。天使手中有一条链子，两端往下垂，很明显他要捆绑什么，把它锁在无底坑里。跟着发生了什么？约翰突然看见龙如此的强壮、丑陋、可怕，它就是那古蛇，狡猾而且骗人。如果要更准确的描写，它又被称为魔鬼，也就是毁谤者、敌对者和控告者。约翰在灵里看见天使制服撒旦，使撒旦无助并牢牢被捆，他持续的被捆一千年，天使把他扔在无底坑，把坑锁上，用印印上，这样撒旦被捆一千年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请问这象征什么？为了得到捆绑撒旦丢在无底坑的真正意义，我们必须先问这个问题：对于撒旦的捆绑这么一个意象，刚刚接到这封信的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他们会怎么样来想呢？所以我们要进入到那一个时代，我们可以想象使徒约翰的时代在属灵上多么黑暗和荒凉，那么多拜偶像的人，整个罗马的街道和神庙啊，充满了可怕的污秽和属灵的黑暗，而整个举世的人都被罗马帝国这一个大淫妇给弄得迷狂了，全世界的庙宇和神坛塞满了迷信的敬拜者。当然我们也看见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仿佛异教，是烟气腾腾。所以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基督升天之前的漫长时期，一切列邦都处在撒旦的奴役之下，除了犹太人之外。当然神一定会统治为王，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六节讲到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如今在现今新约和末世时代，魔鬼弄瞎了不信之人的心眼，在旧约时代情况更加明显。所以这种状况能不能改变？这种道德属灵的黑暗会永远继续吗？不，因为基督在诗篇第二篇早就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而且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这就是预言，所以涵盖列国的属灵黑暗不会继续，撒旦不能再欺骗列国。请问这一预言成就了吗？成就了，因为耶稣基督诞生了，他开始他的侍奉。法利赛人控告他用撒旦的权势赶鬼，主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所以在马太福音所用的捆绑也同样用在启示录二十章，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胜过魔鬼的时候，捆绑撒旦这项工作已经在开始，结果耶稣开始赶鬼，撒旦在被迷惑的群众身上的权势和影响力开始被击退。因此当七十个 门徒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却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撒旦从天上坠落是和是个人的宣教工作有关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解读启示录二十章。而且我们也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看到约翰人希望见希腊人希望见耶稣。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请注意在这里，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其实正是那个被扔到无底坑里，同一个希腊字。所以撒旦被赶出去是和一件事实有关的，不只是犹太人，而是万人要被吸引归向基督。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以及圣灵被差遣到各处，这一切将要发生。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非常肯定地把撒旦和他军队的被掳与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连在一起。所以启示录十二章五节以下明显地表示，赶逐撒旦是基督登基为王的结果。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切经文中，撒旦的捆绑被逐和堕落都是与基督第一次降临相连的，这是一个动摇撒旦帝国根基的举动。当我们说第一次降临，我们已经指着与他有关的一切，即从道成肉身直到登基为王。因此我们可以说，根据这一切的经文，撒旦的捆绑其实从主第一次降临就开始了。而且在我们已经引用的某些经文中，这个捆绑肯定与宣教工作是有关的。在基督来以前，救恩只局限在犹太人，神已经让撒旦弄瞎了列国的眼睛，当然是神任凭人在自己的罪中使眼睛盲目，这些国家就照自己的方式而行。然而后来必须出现巨大的改变，也就是福音的真理代替撒旦的谎言，撒旦被捆绑不能再欺骗列国，基督要吸引万人来归他自己，各国的选民将要得救。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撒旦的捆绑和他被扔进无底坑，在那里被困一千年，指的就是当今的末世时代。撒旦在地上的影响力被削减了，他不能拦阻教会在列国中用积极的宣教的举动来拓展。在整个这个时期，撒旦被阻止，他也不能来毁灭教会。所以借着宣扬真道，借着圣灵运用圣道，世界各处的选民从黑暗中被带向光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教会征服列国，而列国不再能征服教会。所以在整个这个末世阶段，教会被建立，这不只是个人蒙恩，乃是指教会作为神的国拓展了主耶稣基督的中保性的王权。于是我们也看见基督教传遍列国万邦，这是撒旦和所有人不能阻挡的事。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这世界哈会越变越好，就像后迁论者那样。我们呢乃是强调说，魔鬼呢是被捆绑使得福音得以广传，否则我们可能还处在属灵的黑暗中。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我有能力所以让福音传开，乃是因为基督得胜，所以福音才可以传开。所以撒旦不能破坏教会向列国宣扬福音，这以上帝命定的神国策略。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根本。这也正是这一切解读的关键之所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 第三次解读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使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意义重大。彼得、保罗之所以能把福音传到他那个时代的地基，就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他们确信无疑。今天我们也有我们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地基。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因着基督得胜，就愿意得胜有余，并把福音传到地基，因为神国的拓展无可阻挡，撒旦已被捆绑。尽管他表面上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他已经被基督的锁链捆绑，他不能伤害真正的属基督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